教育者。圣师方济各发力觉称学文是思铎们的第八件盛事。保斯高愿意自己的思铎们有相当学识，所以极力鼓励修生研究各科学识。白德美发了圣愿之后，就在学问渊博的导师指导之下开始攻读哲学。他天生是好学的，现在又知道哲学是未来负责教育工作的准备，所以用着十二分的努力，结果当然非常美满。当他攻读第三年哲学时，掌上是叫他担任教授第一班的哲学了。白德美居心谦下，初时不敢负起这个重任，但掌上的意思颇坚决，他才顺着听命着毕凯旋的训言去教哲学。虽然他自己也要读哲学，但对每次教授哲学前的准备都很用心，他到处去搜罗材料，使学生易于领悟，把要讲授的功课扼要地做了一个简明的大纲，使学生们轮流抄写。他尤其努力使所教的井井有条，由浅入深，即使是资质稍钝的也毫不觉困难。教完了第一年哲学，同时他自己的哲学课程也完毕了。掌上见他才德兼优，便叫他到柯利素去教学。他同时在多里诺国立大学攻读文科以及第一级神学生必修的科目。他手下的学生约有100名，但他步步跟着他们，好像自己在世上唯一的任务就是照管他们。他同时还要做管理员，管理宿舍、圣堂、旅行。学生游戏的时候与他并不能稍事休息，倒是辛劳的时候。他若不是参加游戏，就把学生们逐一叫到一旁，请这个热心做神功，劝那个青年做好，鼓励第三个热心读书。他在一封信上这样写道：我最渴望的是尽量将功课圣化起来，使他活跃着慈幼会的精神、公教的精神，若是可能的话，还使他活跃着修士的精神。然而在公司会集中，他的神业并没有亏缺过，每星期四要到多里诺国立大学上课，冬天往往当夜赶不及回来，立晨一早便得赶程回来，在早上8点赶到克利素，9时摇铃上课，未能够领圣体起见，就得不吃早点，这在他也是习以为常了。工作虽然繁重如山，但并不会叫他手足无措，他能够安闲自若地一件又一件地清理，尽完了自己的本分后，居然还找到一点空。这固然多赖于他的天才，但更得力于他的善用时光。他做事做得好，同时做得爽快。大学，一个致力于青年教育工作的修会，好像我们的慈幼会，是需要有相当资格或学位的会员去负责普及教育的。本会的会祖早已预料及此，所以及早选送自己的修士去攻读大学。1890年，慈幼会已拥有不少有学位的教授，到大学去读书的全是那些读完了神学的修士。因为那时各种异端邪说在大学的讲坛里三方毒素，对于没有研究过神学的人，有失信德和节德的危险。掌上看见白德美的才德不凡，便破例让他在修完神学的课程之前去读大学。1889年，他考入多里诺的国立大学攻读文科，三种任务同时便在他的肩上：读大学、读神学、当教师。他的每一个任务都足够把一个人的精力耗尽。 在大学课室里，他仍保持着在修院里的态度，谦恭端庄。一回到多里诺的学校里，又俨然是一位模范的修士。由于他的谦虚良善，给予不断的工作，看去却像一位齐全的师长，同时又是一位大学生的范表。安德雷深知大学时代对于青年人的心灵不负着许多危机，于是决心要铲除这种可怕的现象。他在寂寞中计划着，热切地祈祷着，只等一个好机会，便登高一呼，在多里组织一个公教大学青年社。稍后因为重病缠身，不能再读大学，便叫了一个和他同读大学的神坤到病榻前，用炙热的说话苦劝他替自己做该社的提倡者。小种子已撒在地下，青年社终于成立了。因为是天主的人所提倡的，所以很发达，现在仍是生气勃勃。社中常有良好的继承人主持着，不知多少青年因此而得救了灵魂，因为他们既没有经验，年纪又轻，而大学风俗的腐化却是这样的厉害。若没有这青年社的助佑，他们的心灵自难免受到重大的损害。两元圣德的健将。写白德美的行时而不提及他的好友，那便好像画牡丹而忘了天上绿叶一般，有点美中不足。他的好友就是奥古斯都·查多里斯基。查多里斯基生于巴黎，家庭是波兰国数一数二的王族，他的祖先都是以骁勇善战而著称，他自己将来也是波兰民族的领袖。但他牺牲了一己伟大光明的前途，以为能够做保斯高的神子乃是莫大的光荣，于是在1887年投在圣人的门下。查多里斯基将自己整个交托给院长和初学师，他的德操和严守会规实在是为同学的范表。以出身显赫的他，从小娇生惯养，突然度着贫人般的生活，非有超人的牺牲精神不可。在公共生活上，虽然有些极难熬的事，他都刚毅地忍受了。他病了四年才起死升天，此时盛想着圣德之名，是在1893年4月8日，教廷正进行他的列入甄服品案，白德美纪念出版社已经编写了他的小传，希望在最短期间可以在青年丛书中和读者见面。白德美与查多里斯基初次相遇是在科利素，当时查多里斯基是被修院的学生，白德美却是初学生，快要发圣愿了。他们彼此之间交换的说话虽则寥寥无几，但已足够使他们互相策立比赛着成圣成贤。掌上托白德美照管他，陪他到好几座慈幼会学校养病，但因他的体质太弱而潜伏着的病势，后日益侵蚀他的身体。白德美陪着他到各地疗养所去，假如他的身体不能复原的话，至少可以给他点慰藉。当时白德美给自己定下一个坚决不移的志愿，总是不放过掌上最轻微的意思，所以服侍他未贴周到，白日黑夜一刻不离左右地守护着，忍耐地当他的看护，睡觉就在他卧室的隔壁。查多里斯基也闻命是听，完全服从这个有形的护守天神，好像一个小孩子似的。白德美神父在一封给掌上的信这样描写他的生活道：医生们说他的生命正如一只风中残烛，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，所以我便给他讲天堂永福，讲及我们的神坤平安的死亡。 好像秋天玫瑰色的落日那么可爱。他现出非常愉快的神气转我说，然后从他的唇边静静地飘出这句话，我怕炼狱。当下我能说什么来慰藉他呢？他又对我说，你希望我直升天堂吗？当然，当然希望的。你提起勇气来呼求鲍斯高帮助吧。不错，但是鲍斯高自己也再三叮嘱人家，当他死后千万要为他的安息祈求。既然鲍斯高是圣人，而且啊，为什么你现在这么怕？你就把这个尘世做你的炼狱，求天主笑纳你的生命的献仪。要是为奉行主的圣意，即使要到炼狱去走一趟，尽管去吧。于是他俯下头来，好像甘心服从天主的圣意似的，呢喃着，主，为爱您，即使炼狱，我也同样欢喜接受。我听了这谦顺的说话，很感动地暗道，主，为什么只给我们看见这几点道德的珍宝，又迅速要取回去呢？啊，恳求您保存我们可爱的奥古斯都吧。天主果然俯听了这热情的朋友的祷声，奥古斯都的生命多延了几年，可是白德美却染上了同一的病症。他固然用过卫生上的预防及各种消毒的方法，但总胜不过爱友之情，而且老实说，他也情愿平分好友的病苦。人家警告他，他行将染上同样的病，他却坦然地说，我已整个交付于天主的手中了。我们的生命价值全在乎我们之能否善用而定，谁英雄地利用它，虽然或许会消减了它的年龄，但却是有价值的生命。